现在就成为 Joy to Know 就去学线上课程讲师，用你热爱的事帮助别人解决问题，跟着我们的规划走，三个月就让你的课程上架咯。
欢迎来到这一集的教播，我是 JTK 公关小米乐。今天一样邀请到我们的创始人 Steve 来跟我们延续上周的身为职场上的职员，专业技能需要有哪些呢？好， Steve 跟大家打个招呼。
好，大家好，欢迎大家又来到这个礼拜的教播。
Hello， Steve， 我们要延续上周，因为我相信很多听众如果追踪我们的教播啊，他一定会对业务本身其实留下了一个好奇心。因为坦白讲，在职场上啊，我上周有说，就是最广泛最需要技能，而且大家会放最多的时间跟金钱去学习的，我猜就是做业务性质的同仁或是朋友们，对吧？
对。
好，那你觉得身为业务啊，上周我们讲到了销售跟业务的本质，那你觉得身为业务其实它是不是还有什么很重要的面向，是我们可以透过这集广播跟朋友们聊一聊？
虽然说我们有时候会强调说是给业务，但是很多的部分它的原理或者是它其实原则都是相同，所以你不见得一定是要业务的工作你才需要去学习这个部分。
是，
那我们今天提到这个部分，当然我们上周有提到业务的这个部分，因为业务尤其是业务最主要就是它的整个收入啊跟它的整个目标其实是蛮紧密的结合的。
对。
所以用这个角度来看会比其他的工作来讲的话会更加的一个密切。那我们来看嘛，就是说以业务人员来讲的话，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你必须要有一个目标能够达成，因为这个目标直接牵涉到不管是你负责的公司的业绩，同时也联动到业务人员本身自己的业绩跟绩效，因为这个绩效必须要有一个目标去做一个怎么讲，去衡量说你的绩效到底好不好，就是以目标你有没有达成为主，
所以事实上要努力到什么程度这样。
没错，所以说事实上对业务来讲的话，怎么样去设定一个目标，而且是设定一个你可以持续不断的去突破跟成长的目标，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那不只是这样子，就是你设的目标你还要知道怎么样去达成目标，因为有的目标达不到的话，那个目标等于就是对，不管是对你自己来讲或是对公司来讲，那个目标就等于是空谈嘛。
对。
哦，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是整个业务，就是以业务工作，尤其是特别是针对业务的人员来说的话，目标的设定跟目标的达成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哇，真的讲到这个，我就会想到我之前有时候会跟一些朋友们啊，或是我们的网友啊聊聊，就是哎，你们在你们的职场上，你们的目标，你知道吗？十个。有七个人会跟我说，我的目标就是财富自由。我觉得这可以呼应一下刚刚创始人讲的，就是你设定的目标，财富自由没有错。但是我当下我会觉得，哎，那你要达到财富自由，你有想过你有哪些目标是你可以很明确的，像你刚刚讲，一直去努力，对吧？因为事实上每个人都想要财富自由。可是如果以这个角度当目标，我相信很多听众会不会跟我有一样的感受，或是也许他们就是也是设定这个为职场上目标的那一位。史蒂夫你怎么看这件事？
其实应该这么说啦，就是说目标跟目的有点不太一样。
是，
那很多人会常把目标跟目的搞混
、
对不对？
对。
我的目标可能是我要成为千万的销售人员。
是。
那我的目的可能就是我想要赚很多钱。终究我有一天会得到财富自由。
对。
所以这很多人其实在目标跟目的上面其实不太容易把这件事情，他有的时候有些人是把它有点搞不清楚。那我们怎么来看目标？目标一定是一个具体而你能够达到的东西。
真的重点具体具体。
对，那比方说财务自由这个不太具体。
对啊，
因为怎么说呢， 我如果对我来讲20000块我就认为财富自由，因为我也不需要很多的花费的情况之下，这也能够叫财富自由、啊、
真的。
可是有些人他觉得说我一个月如果没有赚到200万我怎么可能达到财富自由，因为我要买好车，我要住好的房子，我要让我的小孩子读很好的学校。所以他的财富自由跟那个说、哎、我其实不太想要，我其实不太想要那个很努力的工作，我只要生活过得非常安定，我可能一个月只要30000块就可以让我觉得哎，财富自由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财富自由的话它就不太容易成为一个你可以去追寻的目标。
真的，你连往哪边努力可能还是茫然的，对不对？
因为它不太具体。
对
对，那即使说对我可能企图心不大的人，如果你的目标设定说我想要就是存到我未来的退休金可以让我每个月都能够有30000块的收入。
诶，那就稍微具体一点。
这就具体多了嘛。
对，
那因为我在生活上面的要求不高，因为我不太想要太多物质的东西，我想要追求其他的这个部分。那所以他即使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他都可以设定一个比较明确的目标去支持他的这个梦想。
真的，至少他知道他每天在努力什么，有个方向。
所以从这点角度来讲的话，很多人在设定这个部分的时候其实都有点点第一个他可能把目的跟目标的这个定义没有搞得很清楚。
对，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说因为搞得不清楚他就变成不太明确，
然后自己就又退回原点，就是每天朝九晚五准时上下班打卡。
对，那你说不太明确的目标的话你就很难去追寻，因为你看不太清楚它到底应该长什么样子。
是，
那找看不清楚长什么样子的情况下，你就不知道你要怎么去到那个地方了。
真的，连路要怎么多宽，需要多宽，怎么走都不知道，对吧？
没错。
那回到业务上面，那对于业务来说，他们如果设定一个目标，那个跟没设定目标可能差别会是什么？因为有些业务他可能就是我遇过一些业务，他们其实他们譬如说卖土地的，哇，他们一年有一两件就了不起了。
嗯哼，
那我曾经跟他们聊过，那对他们来讲，那到底要怎么去设那个目标？是我只设我今年要成交一次，可是对他们来讲，这个目标又好像是有点很茫然呢、欸，就是。一整年就只设定我要成交一次，
这个设定目标这个部分，比如说你刚才以这个土地开发的角度来讲的话，
对，
那当然一次两次几次这个部分看似明确了，但是比方说你一次，假设说你今天一次的你这个案子成交一次，可是你要牵涉到的人很多，那金额也很大，你当然设定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对，
因为它本来就是难度跟强度不太一样，
是，但是
如果说一次，那你这个土地可能这个土地你成交一次，那这个土地的成交金额可能300万，你可能只是抽个4%，只做12万再跟公司做个分润，那可能变成你拿到的是56万，啊，如果你一年只拿到这56万的话，
太惨了吧？
你怎么过生活？
太惨了吧？
对，所以你次数你当然。你在设定目标的时候，次数当然可以是一个，因为主要工作的性质，因为每个工作不太一样，
不一样。
那第二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就是那个，你可能要设定一个假设，说你的尤其是业务工作的话，金额这个部分其实是避免不了要设定的部分嘛，因为
金
额是直接牵涉到不管是你的部门、你的公司的收入，那也直接影响到你自己的收入嘛。
对。
所
以设定金额会比设定次数来的更明确，对不对？
应该这么说，就是基本上你可能会因为你的工作的部分，你可能会两个东西你都会设定啊。
对，但是就是至少金额的部分是绝对不能少。
对，因为通常以业务的角度来讲的话，
对
主要的目标应该是跟营业额或者是你的销售额会有。就是最直接关系应该是在这个，那至于你要用多少的次数去达到这个营业额，那就是要看你实际上在从事工作的时候，你的
哪一种类型，
你的类型是、比如说你可以，你可能需要、好几笔交易才能够达到这个目标，还是比方说你今天是在卖豪宅的
哦，
对，你可能一个、
一次就破亿，
对，可能一栋房子可能两三亿，那你一年能够成交
一件
哦、但成交一件还是太少了，因为你卖豪宅的那个业务员的角度来讲的话，他们的年薪可能是千万，已经不是百万。
真的，你看，像我刚刚这样一回答，就可以比较出一个业务的观点。史蒂夫刚刚的观点跟我的观点就不一样，对吧？
我们举个例子了哈，比方说你卖豪宅的人，你不会开个国产车去跟客户见面。
没错，
因为客户一看到说你开了这么寒酸的车子，你怎么可能是卖豪宅的人啊？但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我当然意思并不是在鼓励说啊你炫富或什么，但是比方说你今天以卖豪宅的角度来讲的话，你可能各方面的状况，你的投资都要大，那这汽车，你使用的汽车，你戴的手表，你今天穿的衣服，可能都是对豪宅的客人怎么去评价你嘛，因为他的生活是在那个高端的水准，所以你必须要让自己是融入那样子的一个生活情境的话，那对你来讲都是投资。
哇，讲到这个我就会想到，其实那自装，对不对，让自己有一个很明确的在职场上其实是加分的，在自装这件事上。
就他可能比方说我们如果还是回到豪宅的角度来讲的话，因为你接触的人都是那个生活、
label、
那个 level 的人的话，当然你必须要跟他有某种程度的共通性。
共通性，对。
对对对，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之下，你让自己去使用这些东西，不是你炫富，而它变成是一个投资。那所以当然你为了要让自己有这个投资的能力的话，你当然一定要你的成交要高嘛，就跟你可能只是年薪只是两三百万的业务那不太一样了。
所以那个设定的金额跟方式，当然目标的取决的方法就不太一样。
对，所以说你回到豪宅的卖豪宅的营业额，它虽然说豪宅一栋可能上亿，但是能够做到豪宅的销售的房仲来讲的话，它当然营业额都不是一年
就不是这样
了，它可能一年做个二三十亿。
哇，
所以它的佣金收入可能一年它有两三千万。
哇，光听这个数字心情就非常的好。
那就跟一年年薪两三百万的房仲就不太一样了，
嗯，设定的方式就不一样了。
对，
然后
所以你目标设定完了之后，你就会知道说，那我要努力的方向是什么。所以比方说可能对两三百万的房仲来讲的话，我想要去挑战我能够卖豪宅，所以他就可以在这个阶段去设定更高的目标嘛，
嗯，然后才有办法一直进步在职场上，
没错，
不断的跃升。那讲到设定目标，我刚刚创始人有提到，相对的就是如何在既定的时间内一定要想办法把它完成，对不对？
没错，因为你设了目标，可是你不知道怎么去达成这个目标的话，那个目标等于是白设的。
对，永无止境，譬如说每年都在设一样的新年新希望。
是啊，那所以就是说你不会想要就是你每年就是拿个布子，然后今年的新年新希望写完以后布子放下来，然后明年再把它拿起来看，又再重新写一个新的。对，
然后又差不多。
那你永远都没有那个机会把它化掉啊！我做到了，我做到了。所以事实上就是说，你在设完目标之后，你同时也要去思考，那你怎么样去设定，让自己有这个方法能够去确保自己在这个目标上面能够如我自己想要达到的一个期限当中把这个目标达成。那你每次达到一个目标，你设定一个新的目标，你的职涯或是你个人创业的这个部分，它就会越来越高越来越高，所以你的整个人的这个不管你的发展啊，或者是你的财富啦，或者是你的整个公司的扩展当中，也会因为这样而越来越大越来越好这样。
哇，没错耶，所以其实刚刚我们聊的都是职场上的设立目标，但是我刚刚突然想到，生活上其实各个层面我们是不是也可以采用这个技能？
当然啊，比方说你自己回到你个人的角度来讲的话，比方说我们举个例子，假设说你今天突然想说，哎，我想要再去念个硕士，这当然也是个目标啊。
对
啊，那如果我今天要念个硕士的话，我是不是想说啊，我要先找到啊，我对哪个科目有兴趣，我对哪个学校有兴趣，那我怎么去准备，然后去考试，然后录取，然后再相对，比如说两年、三年的时间把这个课程完成，所以我可以得到硕士的文凭。那不管是文凭得到之后，我有一个证书，那当然也在这过程当中，我提升了我自己的能力。那这个又回归回来，你在职场上面就可以成为啊，你未来加薪啊、升职啊，或者是各方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嘛。
多一些机会，多一些条件呢、
啊。是 啊, 啊，所以说你回到学习这个部分的话，你也是可以设定目标啊。
哎，对，就是求学啊，或是你想要。像我们最近在聊的这个职场上的技能，你甚至可以设定你要达到什么技能，然后想办法去做到，
对,
对吧？
那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对年轻人来讲的话， 我可以把买到自己第一栋房子当做是一个目标嘛？
哦，这大家都要设定的啦，
对不
对,
对？所以说这个不是只有业务才要需要设定嘛？我们回到生活的角度，你还是可以设定类似这样的目标，或者是说啊、我可能平常是骑摩托车的，那我想设定一个目标，说我想要在两年之内我想要买车，那当然也是一个很具体的目标嘛。
对，其实我同时也想到，那像有以现在的这种必须工作与娱乐并进的氛围啊，其实很多人也会设定说，哎，我每年要去哪一个国家，最终可以往环游世界这个目标迈进，对吧？也是可以拿来用。
对，这都是。这没错啊，这都是可以去设定的部分嘛。那我们倒回来讲，就是说有没有讲，比如说我原本是骑脚踏车换摩托车，然后换成汽车嘛，对不对？
对，
所以这个都是一个很具体的目标，但是你不会去设一个我想要行动自由的目标。
太好了，我相信很多听众应该听懂，但是他们可能会问，那方法呢？
那要得到这个方法来的部分的话，那我们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我们肖淑颖老师哈、Jessica 老师，他有一个课程，就是如何设定目标并且如期达成。那但肖淑颖老师是最适合讲这个课程，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销售人员，而且他是得过很多奖项的销售人员，
所以他会精准到位的给各位一些方向。
对，那他就是把他在职场当中，他为什么有办法在整个职涯发展当中能够达到这么好的一个业绩的一个目标，把他整个心法变成是那个课程。所以他会带领大家，就是说，哎，你怎么样去设定那个目标，那你在设定目标当中，你怎么样去安排你的一些做法，安排你的一些怎么样去做的一些方式，让你可以确定在你在想要达到的期限当中能够把这个目标达到。这是他个人的一个实战的一个经验的一个累积，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棒的课程。
太好了，太好了。好啊，其实聊了一些业务啊、目标啊，我相信也许我们有一些粉丝他本身是主管啊，这些技能可能对他来说本来就已经有一定的水准。不过大家觉得问问，那我今天听了你这集就要播，那我自己可以增加什么技能？所以其实我刚刚突然想到说，有些主管或是甚至是每一家公司的像我公关，或是他是负责招募的人员，其实有一项技能征才是不是非常重要，或是他必须看准每个他想要选定的同事，或是他想要选定的他下一阶的主管来当他的下属，就是他本身可能高阶嘛，那他可能会需要在下一届的组。这个技能其实是不是也挺重要？哇，我觉得创始人这是你的专长吧？
哦，这个部分当然是啊，因为说实在的哈、就是说我们要达成，比如说以现在的我们刚才我们从上个礼拜谈到这个部分，现在目前是一个专业分工的一个工作的形态嘛，对。所以你很难就是有一个人他有办法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好。
哦，也做不完吧。
对，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的业务，尤其是你当今天你的业务，你的业绩可能大到一个超过一个人可以承担的情况之下，你是需要一个团队去达成这个共同的业绩嘛。
对。
所以你在这个部分的时候， 你就很重要，就是你需要有一个团队成员是跟着你，或者是你需要有 一群团队成员跟着你一起来把这个目标可以达成
做到。
对，那这个部分就牵涉到两个很重要的议题。
嗯，
第一个当然就是专业能力嘛。
对，少不掉啊。
你怎么样去找到具有专业能力的人？
对，
那所以你必须要在整个找人的过程当中有机会有办法去测试你怎么去找到这个人的专业能力。那你怎么样透过问对问题知道他的专业能力不是吹嘘的，而你自己能够知道说 哇他的确是有这个专业能力。所以你要懂得去做这个所谓的征才的这个部分，而且要非常的精准嘛。
真的哎，这听起来很厉害哎，仿佛好像是一语道破哎嘛。
但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事情是，
是
有专业能力的人，他还必须要是个团队成员。
真的，这就比较难了。
对，那所以说你今天在找人的时候，你不能够只看他的专业能力，你同时也得看，就是说他在有专业能力的同时，他是不是也能够是符合你团队需求的这样的一个人。我们举个例子哦，我们常常会看到有很多业务的人员，他可能业务能力很强，可是他没办法跟人家合作，
然后
所以他有可能会在整个，他可能会在整个团队当中造成很多不必要的这种冲突跟困扰。那短期之内看似帮你带来很多业绩，但是却在长期当中造成整个团队的一个问题，那变成有点像是即使带来这个业绩，可是这个业绩留不住，或者是业绩呢，你接下来之后发现后来在处理这个事情的上面有很多你需要去做一些你当时没有预料到的问题。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尤其是在主管在做征才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你必须要看两个面向。第一个就是他本身的专业职能是不是符合你的需求，
是
第二个部分是他是不是能够成为你的团队成员。
哇，第二点其实我会想到，那其实跟判别一个人的人品以及他可能在职场上的道德观，对吧？
对，那你身上
关系
很多时候这些问题呢，如果你不是很有经验的人，你在面试当中其实你完全看不出来。你回过来讲，你今天在面试一个人的时候，他都会想办法呈
现出把最好的一面。
我应该这么说，比较精准的角度来讲，他呈现出他呈现出你想要的那一面出来
啊。大家都会这么做了。
对，就是我呈现出你想要的那个样子出来，所以你会聘雇我。
对，这一定
是
这样。
他真的是这个样子吗？这个可能就是要需要一些特定的一个技术或特定的一个知识，才能够说我怎么样在这个短短的面试过程当中，我可以知道说这个人到底是不是符合我们刚才提到两个要件，一个就是专业职能上面符合你的需求，第二个他会成为你团队当中你可以合作的人。
精准的眼光，那怎么办呢？
那这个部分呢一样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呢，我们安妮塔老师呢，因为我们安妮塔老师他过去曾经是外商那个猎人头公司的一个高阶的猎人头顾问，
是，
那所以从他过去在整个猎人头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也发展出一套非常精准的一个征才术，那在他也把这个部分把它就是做成一门课程，叫做不再看走眼精准征才术的这个线上音频课程。那他在这里面他就会教导大家怎么样去有哪些关键点可以让你可以去掌握，所以说你在整个征才上面你不会失误，你也不会误判，你也不会就是从这个就是对方呈现出你想要看到那个样子，可是却让你忘了去真正去了解他是不是这样的人，
反而挑到老鼠屎。太好了太好了，哇，我们这一集也聊了更多关于职场上的技能。其实到这一集的最后啊，我个人其实想跟听众分享，就是在职场上啊，其实尤其现在这么竞争，对吧，史蒂夫？每个人都要很强很强很强，而且要会的东西都不止一样。但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如果你是可以利用那个零碎的时间， 因为我相信每个人工作时数，有的人很长，有的人为了业绩，他可能24小时除了睡觉，其他时间都要上班。但是聪明的人，我觉得他会找出零碎的时间来增进自己的职场技能。所以有一句话就是说，当你能够提升，那其实就可以转换成你的战力。这有点像我们公司主打的，就是把知识变成能力转为价值啊。所以在这两集关于职场技能上，我想最后我们用这个来跟听众朋友分享，也期许每个在职场上的听众都能够成就更好的自己。好的，很高兴这一集呢跟我们的创始人聊到更多职场的技能。喜欢这一集就要问朋友一样，请帮我们点赞分享，或是邀请更多人来收听，我们每一周都会更新。当然也希望各位能够到我们的官网 joytoknow.com 去搜寻我们刚刚有提到一些课程，也有更多也许你需要的课程都在我们 joytoknow 的官网里哦。好，很高兴 Steve 这两集跟我的合作，那我们就在这里跟大家说拜拜咯。
拜拜
拜拜。